一些骨骼的生长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骨骼是属于胎儿还是新生儿，蝶骨就是其中之一。蝶骨位于颅底正上方，由六个部分组成，二个体，一对小翼，一对大翼。胎儿五个月时，一对小翼与体的前侧两端融合在一起，到八个月时，小翼又进一步与体的后侧两端融合。所以在胎儿出生时，蝶骨实际上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体，即与其完全融合的一对小翼，两个独立的大翼。蝶骨的所有骨骼部分在胎儿出生一年后都会融合在一起。仅从蝶骨这一处，如果人类学家能辨认出其中融合或没有融合的细小骨骼，能了解蝶骨与年龄相关的变化顺序和模式，就能相当准确地判定儿童的年龄。不仅仅是蝶骨，颅骨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骨骼可以帮助判断年龄，所以颅骨确实是一个信息库。在一定情况下，大脑的两个半球均未发育，也就是脑神经没有发出指令让周围的骨骼生长，临床上叫无脑畸形。这样的后果是，胎儿可能会顺利出生，也有清晰可辨的脸部轮廓，但眼眶畸形，大脑萎缩，最重要的是大脑周围没有坚硬的颅骨支撑保护，整个头部看上去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患有这种先天疾病的婴儿出生后最多能活几小时或者几天，没有脑组织，没有颅骨，注定了这个生命短暂悲剧的一生。组成颅盖骨的骨骼原本是包裹在脑组织周围的结缔组织膜，经过膜内成骨形成膜化骨，所以此处的骨骼与身体其他部分的骨骼有所不同。颅盖骨是双层骨，由内外骨板和中间的板杖 diploic bone 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双层构成。这就像是一个三明治，在两层密制骨的中间有一层非常薄的松质，板杖上多有小孔，由板杖静脉通过。有时候这种三明治结构的骨骼会出现发育异常，有部分区域的骨骼薄弱，使得颅骨很容易受到损害。这种遗传病被称为卡特林缺陷 Catelyn Mark， 其症状是在颅骨后部的顶骨处有两个圆形的孔。这种遗传病最早是被美国生物学家威廉 M. 戈德史密斯发现，他在卡特林家族五代人中发现16名家族成员患有这种缺陷，所以将其命名为卡特林缺陷，并在1922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但因为这些小孔只占据顶骨的一小部分，所以不会对人的寿命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患者头部受伤，其颅骨就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损害。卡特林缺陷的小孔与人为的颅骨穿孔不同，环钻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活动，用十分简单的工具在患者头部钻孔，通常都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简单粗暴的穿孔手术或许是为了治疗严重的头痛病，或许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甚至可能是为了释放所谓的禁锢在脑中的鬼神，以其精神上生理上的疾病都可以治愈。这种传统在中世纪后逐渐被大多数文化摒弃，但在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部分地区，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初期。没有现代麻醉技术的辅助，穿孔手术带来的剧痛让人难以想象。也有证据表明， 在手术过程中，患者可能会极度兴奋，产生幻觉。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确实有人在经历过这种野蛮的手术干预后活了下来。他们颅骨上小孔边缘愈合的痕迹证明了这个事实。在骨科手术中，有一种看起来很吓人的工具，手钻。手钻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从这一件工具可以看出后世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手钻看起来很像电钻，像凿子的一端中间有一根细长的钻头。如果你拿给木匠看，他会以为那是木工扁钻的钻头。可以说，整容行业用到的很多工具其实就是仿照了木工工具。毕竟，整容手术和木工活确实也有相同之处。我也听说过类似的故事。威尔士的一名实习医生为了磨练自己的手术技艺，跑去一个建筑工地给木匠当了一个星期的学徒。很显然，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当一名法医人类学家面对一个穿孔的颅骨时，他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很多情况下，颅骨穿孔并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甚至与死亡毫无关系。一名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可以相对清楚地判断卡特林缺陷与古人的环钻术之间的区别。首先是位置和分布的区别。卡特林缺陷两侧均有，一般是在两侧顶骨的后部，位置和大小都很对称。环钻术留下的孔多出现在一侧，且可能出现在颅骨的任意位置。其次，孔边缘的形状也有不同。卡特林缺陷的孔边缘呈尖锐状，而环钻术留下的孔边缘则是圆形的内凹，这是因为术后骨骼自愈出现的形状，证明患者挺过了手术，小孔开始愈合。如果患者在术中或者术后很短的时间内死亡，那他的伤口还会有明显的钻孔造成的伤痕和凹槽，以及没有愈合的骨折线。